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看起，就是魔鬼在动摇了女人对上帝话语的信心，对上帝良善的信心，以及觉得犯罪可以让自己有更美好的结果的时候，在这三方面的谎言下，女人就忘记了上帝的话，就违反了上帝的话，就悖逆了上帝的话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。好，下面呢说又给她丈夫吃。有人说夏娃在被引诱的时候拿那果子的时候，亚当正在旁边看，也没做什么事。我不晓得是不是，但是就创世纪三章六七节来描述的话，好像是，因为她好像吃了然后就拿给旁边的老公吃。那会不会是吃了以后老公回来了，像失乐园里面所描述的，然后老公再吃了，这我们不敢说一定。但是如果是亚当看着这一幕而不加以制止的话，那他是非常的失职。他应该是做一个领导者，他没有做一个领导者。这个聘鸡司晨呢，这个女人当权并不一定是坏事，我已经说过了。事实上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看到像英国的柴契尔夫人，像以前的伊丽莎白女王、维多利亚女王，那个时候都是英国大治的时候。那甚至我看在武则天的时候，唐朝也未必比其他的时候要更坏，可能还更好。武则天到晚年的时候用张宗昌，这个国势才比较坏的，他应该是还不错的一个皇帝。那我觉得女人做主管、做领袖可以做得很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说，基本上在一般情形下，神还是希望家庭里面做丈夫的能够做一个领导者。神给他这样的禀赋，能够制止罪恶，选择比较正确的事。而男人如果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他真是看到了而没做任何的事，这恐怕是现在很多人所梦寐以求的，就叫宽容、宽大、包容。其实这是做世人掉到井里，做世人犯罪，这是极大的残酷和不人道和不智慧。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要博取一个宽大很 liberal 的一个美名，我们就变得纵容人家犯罪，而且使人家掉到地狱里掉得更深。总之男人看到这个事他没有制止，更严重的是魔鬼不费吹灰之力，他根本不要去引诱男人，就是女人一做，女人就给他吃，他就吃了。你看魔鬼引诱女人还要讲那么多的话，还要叫她想啊 meditate 啊看啊，到最后哦，终于吃了。那女人来引诱男人就吃，他就吃了。这个情形在历史上在今天还一再的重复。她丈夫也吃了，吃了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，他们就真的看到了。我们也一再讲，当人离开上帝堕落的时候，未必他的知识就在那里不好，未必他的身体就不好。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，很可能在很多地方，包括文明还有个人的创造各方面，可能有暂时像脱缰野马的一样的一些突破性的奔放和发挥，我觉得是有的。但长久就变成堕落，就变成下流，不管是现代后现代的艺术文明书籍都是这样。因为原来还有一点上帝的影子，那个聪明的才智一发挥，的确有那种发挥才智那个美丽的部分，但是因为是离弃上帝，最后堕落下坠，那就更严重更厉害了。我们离弃上帝一定有暂时的最终之乐，至终是极大的痛苦。好，他们暂时眼睛明亮，但是他们看到的都是肉体的事，看到的也是最后叫自己羞耻的事，却不再能看上帝，看不见上帝了，那是多大的损失。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尚且不值得，何况只不过赚了一个果子，何况只不过赚了一次的性的放纵，那有任何的价值吗？ 他们眼睛明亮，然后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。我想这个意思应该他们原来不是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而是他们原来不以自己赤身露体为羞辱，只是现在因为他们人现在是罪人了，所有的人离弃上帝所造成的，包括夫妻最后的性关系，只是产生更多可耻的罪人，所以他们觉得羞耻，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来遮羞，来遮自己的性器官的羞。恐怕人也对自己的一切感到羞辱，因为原来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都美好，现在既然在服侍魔鬼，我们的良心就会说你怎么做这么可耻的事，就好像我们做了可耻的事被人家看到了，我们会觉得很羞愧。那现在人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可耻的人，他做什么都是羞愧的，所以他要想办法来遮自己的羞。各位，那是欲盖弥彰，越遮越羞。我们真的要除去我们的羞耻，需要像撒加利亚书，需要像新约圣经所讲的，上帝要拿他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必须因信称义，靠自己的手，靠自己的作为，我们都没有办法叫自己更善良更美好，我们唯独靠着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良善，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完全，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脱离羞耻罪恶，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义人，成为圣洁。这是耶稣的工作，自己要来遮，越遮越羞。第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天起了凉风，这我想也是一个悲哀的一个形容的方式，好像不再是温暖。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，当上帝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没有罪恶拦阻的时候，这是一件喜悦的事，赏心悦目的事。但是到现在呢，他们一听到神的声音就躲起来。各位，这是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只要听到神，只要跟神越有关系的，我们天性就越躲，就越不想接近。包括基督徒到现在也还是有，我们对于读经、祷告、背十字架、亲近上帝，我们的肉体总叫我们去躲避的。那哪些人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，在愿意操练之下，渴慕亲近上帝，那就有福了。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人，不是躲避上帝的面，而是愿意亲近。我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我们渴慕更亲近上帝，我们渴慕更像上帝，我们渴慕听他的话，我们渴慕遵行他的话，我们渴慕在他的话语中讨他的喜悦。可是我们现在是远离躲避了，我们中间有问题了，我们躲避良善，躲避上帝，那表示我们真是在魔鬼的手中了。躲避神的面，那我们在诗篇里也看到，诗人就是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，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说法。第八节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神希望我们寻求他，神希望我们爱他，神希望我们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他是最美最善，唯一美唯一善的，所有的真善美，所有的自由良善生命美好的都在他那里。所以神希望我们到他那里去，神希望我们去就近他，去信他，去依靠他。那所以神说，你们来寻求我的面，寻求我的面就寻求我一切的 favor， 一切的美好。属灵的人都有这样的心，摩西也想看耶和华的面，那么大卫也想看耶和华的面，我们都想，属灵的人都想瞻仰他的荣美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可惜很多的人就想躲避他的面，宁愿看魔鬼的面，宁愿看那下流的面。那现在亚当夏娃也是这样，他们要躲避上帝的面，远离。各位，有一天如果我们拒绝上帝的面，有一天躲都躲不掉，因为上帝愤怒的面会向我们显出，那我们就在他怒中死亡了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哎，这有意思啊。各位，他们在玩躲猫猫啊，上帝的眼睛是这么瞎，他居然看不到亚当夏娃是躲在哪里吗？当然不会，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。上帝说你在哪里的时候，是提醒这一对夫妻，你们知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你们知不知道你在躲避我。诗篇139篇， 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？各位，你上天下地到哪里躲避上帝啊？犯罪的人，你到哪里躲避上帝啊？啊，要亲近上帝，要喜悦他对你的光照、责备、警告和提醒啊！啊，你不要躲避上帝，上帝知道你在哪里，上帝提醒你，你现在已经迷失了。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长了。害怕，看到蛇讲话的时候不会害怕，看到蛇出现的时候不会害怕，看到上帝的时候倒会害怕。为什么会害怕？以前跟上帝这么亲，听到上帝看到上帝就喜悦，现在听到上帝看到上帝就害怕，因为我们中间有罪恶的拦阻，看到上帝就害怕，因为不再知道，不再能够相信上帝用慈爱对我们了。这也是今天我们世人的特点，我们不知道这位上帝这么爱我们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信靠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切的祝福，我们错把敌人当朋友，朋友当敌人，我们爱那恨我们的，恨那爱我们的。上帝是独一美善的，可是我们远离他，我们说这是洋教，我们说我们没空没兴趣来信他。还有那些叫我们劳民伤财的偶像假神，我们膜拜的好虔诚，自己的妻子不知道爱，那个伤天害理的外面女人去爱，自己的丈夫不知道爱，爱别的男人啊、哦！我们人都在这些罪恶当中，罪恶的产生就是我们不知道爱，不知道亲近那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怕他。对了，这也有一番的正确，就是因为他是现在是愤怒了，我们得罪他了。可是得罪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回到他那里，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最好的办法都是回到那里，请他拯救，请他赦免，求他拯救，求他赦免，知道他仍然有丰富的恩典、慈爱、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如果你对上帝有认识，知道他是这么慈爱怜悯，你就算犯错了回到他那里认罪悔改还是好的。这个时候人犯罪就越犯越厉害，犯罪害怕，害怕躲避，不承认，不承认下面还会降罪。所以我们害怕，我听到你的声音就害怕，我不再相信你的慈爱的，因为我也错了。这种害怕也就是犹大最后上吊死的那种害怕，因为我赤身我变长了，我不想叫你看见我的身体很丢脸。哎，你的身体上帝看到为什么会丢脸？上帝本来什么都看到，万物在他面前没有一个是隐藏的，死亡和阴间都在他眼前，何况人的心呢？他什么都知道，而且他是按照他形象造你的，他看到你他会很喜欢的。为什么他看到你他会很难过呢？因为你现在看到自己觉得很羞辱，你觉得上帝看到你会很羞辱。你为什么看到自己很羞辱？因为你现在是个罪人，你做的一切包括你用你身体所做的，包括性行为，以至于生出孩子来，也是制造更多罪人。你觉得很羞愧，不好意思。你以为上帝看到也会羞愧，殊不知如果你认罪悔改，上帝看到是充满了怜悯和恩待的。哎呀，我藏起来，我们根本躲不了上帝，我们是在躲自己那个虚假错误的良心吧。我们在躲，以为躲可以躲得掉。我害怕，我藏起来，一切都错了。人不知道人是上帝造的是美好的，人不知道上帝有恩典，人不知道得罪上帝认罪悔改神会赦免，人不知道上帝始终愿意笑脸帮助他，人就越走越错。看到自己犯罪的身体一天到晚高举，但是后来也会觉得厌恶，就跟现代主义讨厌启示要理性，到最后高举理性，结果现在是反理性。我想自由、爱情这些都会在人离弃上帝追求后，到最后变成人咒诅的对象。相信爱情、自由都不被人肯定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上帝，就不能肯定任何的事。我们觉得自己可怜，我们要躲起来，躲又躲不掉；我们要放肆，放肆又痛苦。耶和华说：“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”谁告诉你是赤身露体的？当我儿子打破花瓶回家的时候，第一句话说：“不是我打破的，那不是不打自招吗？”他用他的话已经肯定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，人以为眼睛明亮，也有一点眼睛明亮，但大的全部看错了；也有小聪明，但是大智慧没有了。这个 他能够分别是非善恶对错，他却不能分别上帝喜不喜欢他的赤身露体。他能够分别，他就躲起来，躲起来却用自己的话表示他的躲都是枉然的。你躲起来干嘛？你所说的话显示你做了我叫你不要做的事情。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你不打自招，你的分别善恶的能力在哪里？你分别善恶，你把恶当作善，善当作恶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。这是以赛亚书说的，祸在那些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，以苦为甜，以甜为苦的。离开上帝，我们把生当死，死当生，快乐当作痛苦，痛苦当作快乐，纵欲当作自由，自由当作禁欲，啊，当作纵欲，我们人都错误了，我们人变得愚蠢，是有一点点的眼睛明亮，但大方向错了，是有一些智慧，但是大方向错了，所以自己苦也惹上帝的怒气，你吃了吗？啊，人会分别善恶了吗？人有一些分别善恶的能力，只是更多定自己的罪，他现在就把善恶用来推责任而已，他把这个能力推责任，哎，我能分别，如果我作恶了那是你的错。十二节，那人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给我我就吃了。这个本领不是我们今天都有吗？就推责任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你给我的，意思是你不给我不会有这个错误啊。然后与我同居的，你觉得我独居不好啊，所以跟我住在一起啊，这都是你的错啊。他把那个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哎，这句话倒也是真的，你为什么要吃呢？各位，当然我们很难想象，如果男人没有吃，后来这个人类历史会怎么样？很可能亚当夏娃就被消灭了，神再造一个女人，那会不会这个女人亚当还是想念夏娃呢？不愿意新的女人呢？哦，就变得很复杂了。我想我们不要去想它。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，求主让我们不要得罪上帝。我想正确的做法，在当时如果女人吃了，妻子吃了，男人还是不应该吃。你不要想他跟他白头偕老，也不要想说我们同归于尽，不要想，事实上你犯罪了，所有那种高贵的情操就都没有了。他在这里怪这个女人没有明智，也不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，就是说你给我的女人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给我吃我就吃了。哎，你是男人，你自己没点骨气，没有点脊梁，没有点担当，没有点是非对错，没有点分别善恶的能力吗？人家叫你做你就做吗？想都不想吗？好，但是耶和华不想跟他继续argue 下去，你的话已经证明你错了，然后就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呢？你做什么事啊？我叫你成为你丈夫的帮助者，你要成为一个配偶帮助他，你做的是什么事？你听蛇的话，你妨碍，你伤害了你的丈夫，你没有帮助，你反而伤害，这是你做的事啊。你做了两件事，一个我叫你不要吃你吃，第二个我叫你帮助你丈夫，你伤害你丈夫。人离开上帝做什么就都是错的了。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这都是人就不负责任，蛇引诱我。哎，蛇引诱我，你为什么要被引诱呢？你可以抗拒试探，你可以抗拒引诱的，靠着上帝是可以的。好，但是女人不认错，女人也跟男人一样，用自己的话不打自招。男人是我因为女人就犯了这个错，也就是你目中还是没有上帝。女人说，你照着蛇叫我吃我就吃了，也就是说我愿意听蛇的话没有听你的话。他们讲的都是恰恰好，可能推责任，但恰恰好把罪给自己定得更深。你怎么会听蛇的话呢？你怎么会被他引诱呢？你不当把上帝的话记在心里吗？上帝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啊。好，耶和华继续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现在耶和华没有再问蛇了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 哎，你怎么会去引诱那个女人呢？因为耶和华知道这个蛇或者这个魔鬼，他一定会做这个事的。他知道，事实上神怎么会允许魔鬼去做这事，那个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这当然又涉及上帝的预定，上帝的全能的旨意。这件事是上帝知道的，甚至在他旨意当中。但是他为什么又定我们罪又处罚？哦，那是因为我们从人这边来看，这些事都不是强迫的，是我们自甘堕落的结果，所以应该自受其害。包括蛇因着什么样的原因让魔鬼在他身上工作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从耶和华所颁布的这个审判来看，蛇也是该受处罚。你做了这个事，做了什么事呢？就是引诱女人，叫他们不听我的话，那你要被咒诅。比一切野兽更多，你终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当然这些我想也有很多我们拟人化的写法了。蛇会不会吃土？蛇应该不会吃土，只是它贴着地面走，好像总是呼吸了很多的这个尘土吧。你受的咒诅要比其他的牲畜野兽更甚啊！整个宇宙万物都受了咒诅，宇宙万物在天使堕落以后就受咒诅，在人堕落以后继续受咒诅。罗马书第八章讲到，万物都一同劳苦叹息，整个宇宙在那个人的罪恶之下所产生咒诅，就劳苦叹息，有着各样的死亡和空虚。好，你终身吃土，然后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有人讲这是一个最雏形的福音，就是女人的后裔，就是指的耶稣哈，就是玛利亚的后裔，要最后给魔鬼一个致命伤，但是耶稣自己也会死在十字架上，不过他会复活。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推到那么远吗？我想可以这样推，不过我们更重要的是看这段他在讲什么。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是为仇的。就简单来讲，好像一般尤其弗洛伊德心理学或女人对蛇因为有那种性的象征，所以就特别的恐惧，女人的确是怕蛇。那可是女人的后裔就不是只有女人也有男人了。那事实上女人的后裔我们是跟蛇为仇的，那有一天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这个会伤到蛇的，我们肯定这是一个福音，初级的福音。好，先对蛇的刑罚颁布下来，没有问蛇什么，蛇也不能再说什么了，那么就有这样的刑罚。那蛇是被逐出伊甸园了，但是还是用不同的方式，魔鬼还在干扰我们一直到今天啊。那至于说女人所受到的刑罚呢，就是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。怀胎应该没有特别多的苦楚啊，我想这是指生产和养育了。整个女人生养儿女是很辛苦的，尤其在养的部分啊，这都是他的苦楚。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生是痛的，生了以后妈妈那么仔细照顾儿女，而儿女常常还是悖逆的，哦，这也是极大的痛苦。这个咒诅的确在历世历代的母亲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。当然我们也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讲的，女人如果是圣洁的话，在生产的事上会蒙拯救的，就如同男人一样，我们在被咒诅的世界如果不自甘堕落，愿意继续信靠上帝，总还是能够在上帝那里得到救恩的。女人所经历的事情啊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她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会为敌，那这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啊，祝福的预言。那么女人怀胎和养儿女的苦，这是一个咒诅，而我们也看到，但我们说过，不管是工作是怀胎，这些痛苦你对上帝有信心就还是祝福，就还是好事啊。我想女人怀胎生产如果能够靠着上帝的话做一个好妈妈的话，实在也是很大的祝福，很令人羡慕的地方。那另外第二个咒诅呢，就是你会恋慕你的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这好像也是哈，当然男人也会恋慕女人啊，这个也会有人为了女人江山不爱只爱美人哈，这个在我们中国少一点，在亲王身上多一点哈，我们中国人没有那么罗曼蒂克，比较现实一点，权力最大。那男人也有恋慕女人的哈，为了女人抛头颅洒热血的，或者是身败名裂的也有。不过一般来讲，女人的确比较忠于家事，忠于自己的婚姻，她恋慕她的丈夫。 可是呢有一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丈夫呢是管辖她的，丈夫不准恋慕她，而且用恶意来管辖她，来辖制她，甚至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家暴的事情是非常多。那我尤其是个男人，我为这样的事应该非常难过，非常遗憾。我非常希望的是教会里这种事情能够大大的减少，最好是不要有这样的事情。女人恋慕丈夫很好，那丈夫呢用暴力来辖管女人不好。那么女人害了男人，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那神给她一个恰如其分的处罚，就是她会恋慕。这个恋慕是变得常常是伤害自己的了。那丈夫的辖管更是我们常常看到了。又对亚当说，你既听了妻子的话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果子，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。好，对于亚当的处罚就是地会被咒诅，那个地被咒诅就是人要劳苦终身，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。这一点是后来亚当出了伊甸园以后，还有该隐所经历到的，土地非常的贫瘠。那这个咒诅呢是到挪亚方舟以后才解除，那到挪亚方舟以后我们再讲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男人的痛苦，就是他工作非常的辛苦，地会长出荆棘和蒺藜，人也要吃田间的菜蔬，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相当的辛苦，一直要到归了尘土才行。这个咒诅我想今天女人是加倍的有啊，就是也工作也生产啊，很不幸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等耶和华的山，等向我们神的殿。